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目前在你的生命中，有没有什么一直在等候的事情呢？等一个人回头，等一个梦想实现，等一份更好的工作，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一个人如果在等候当中经常所看到的只是自己所没有的，那么其实这样的人常常会感到自己一无所有，而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其实并不会一定觉得自己一无所缺，也并不一定心中常常感到满足和喜乐。我们常听到这句话，穷的只剩下钱，或许家财万贯，但是却常常觉得空虚寂寞，并且呢，也会经常在焦虑当中，害怕自己会失去这些财富。但是，一个真正感觉到自己一无所缺的人，其实可能在生活条件上并非那么富裕，但是却是常常感恩数算自己所拥有的。纵使现在有许多的梦想仍然无法实现，又或者我们在等候一个神迹仍然还没有来临，但是盼望我们能够以一颗感恩的心来数算过去的恩典，而把握现今，知道神仍然与我们同在，他永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因此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让我们继续在任何艰难的时刻，或者是任何感恩的时刻，都以祷告来献上为祭，等候神的旨意成全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中国主日学协会所出版，由金克拉以及艾克瑞哈德牧师所共同著作，唐凯利所翻译的《智慧人生365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知道自己所拥有的，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智慧人生365》。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知道自己所拥有的，别人有的我也要有，这种心态若非出于没有安全感，就是由于贪心。当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时，就会观察别人拥有的东西，他们穿的是什么，他们开什么车子，他们去哪儿度假，还有其他数不清只看外表的测量器。我们在心里已经有了某种权势等级，也很想知道自己在那等级名单上的排名。如果我们在名单的前面，那就没什么问题，但如果排名非常后面，我们就开始寻找那些外表的标签，使我们看起来很成功很美好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常常会有贪心，总是想要更多。不管是哪一种状况， 急切的渴求这些事情已经夺去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。知足从何而来呢？就是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以及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，因为我们的心充满了神的恩典与力量，便不再需要其他事物来填满。真正的满足来自于基督那丰富真实的亲密关系，他向我们保证，他片刻都不会离开我们。对事物的渴求贪图显露了空虚的心态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心可以被我们的王、我们的救主、我们最好的朋友主耶稣基督来充满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常看自己所没有的，而非看自己所拥有的，赐我知足和敬虔的心，直到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。你总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，帮助我专心仰望你，服侍你，以你为最大的喜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主日学协会所出版，由金克拉以及艾克若哈德牧师所共同著作，唐凯丽所翻译的《智慧人生365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我献上感恩》。
我想你献上全心的感恩，因你拯救我生命，你圣洁的作为已改变我心，使我成为新造的人。我向你献上全心的感恩，你是我的灵苏醒，你圣洁的作为是我的完全，我要单单来侍奉你。感恩主，我献上感恩，为你在我生命中一切美好作为，耶稣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你慈爱恩典直到永远。 你圣洁的作为是我的完全，我要单单来侍奉你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等候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毅力。是否有些事情你已经等候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还是没有起色，没有改变呢？让我们来祷告。今天继续透过这一本书《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》，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杰奇·强生所写，朱月琴姐妹所翻译的。我们要来到第十五章，当你难以等候，未得着耐心和毅力祷告。诗篇第三十八篇第十五节，耶和华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啊，你必应允我。七年前，在一个晴朗的三月天，我开车前往科罗拉多泉州，我的想法十分正面，搬离我在中西部的家是一件好事，我预备好接受改变，等不及要开始达成我的梦想，成为一位作家。我打开行囊，开始从事新工作，也在闲暇时刻写作。但我不晓得的是，那是我生命中的撒种时期，而非收割时期。我以为我将要马上达成梦想，却事与愿违。关于一再的等候，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。在接下来的几年，我撒下信心的种子，信靠神会使我的梦想成长。我参加写作者的研讨会，加入评论小组，也阅读近期出版的著作。我时常祷告，求神祝福我手中的工作，将盼望和鼓励带给别人。我祷告并等候，我等候并祷告。当我寄信给出版商，设法与他们接触时，我也顺服并信靠神。六年后，我接到一家出版社的电话，我将要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。那些种子开始发芽成长。你在等候什么呢？新生儿的来到，更能展现能力的工作机会， 或是伤口得着医治。我们在年轻时无法等待长大，等到我们成长以后，还是会持续寻找生命的下个阶段。我何时才能完成学业、结婚、生小孩、找到更好的工作？我们似乎总是在等候某件事情发生或是不发生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社会非常厌恶空虚，我们渴望填满生活，立即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或许总是有一大堆的广告将想法植入我们的脑海里面，创造出我们未曾有过的渴望，想要更多、更好、更快。也许我们看到别人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心想何时才轮到自己。无论如何，等候这个词有个很糟糕的形象。的确，等候是很困难的。神对等候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如何学习以喜乐的心以及良好的忍耐来等候呢？等候可以是一个预备的过程，神在预备一切，并且使我们预备好接受他的祝福。等候会提升我们，建造品格，训练我们信心的肌肉，得以坚定又强壮。神会预备，他也会完成他所开始的事情。如此一来，事情之所以延迟，并不是因为那条路是永远关闭的。你在等候时要拥有喜乐、忍耐和信心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说道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当过了太多时间，情况仍然没有转换，掌控的试探会非常强烈。但是我们也有选择，可以选择掌控或降服。我们可以选择放手，让神为我们工作，相信他将使我们安然度过。这么做需要勇气，也需要信心。值得感恩的是，神是信实的主，当我们向他求告，他会赐给我们力量去做艰难的事情。在他手中，那些最好的事值得我们等候。因为神是神，而我们不是，我们时常很难理解他的时间和旨意。然而他的单言是有原因的，那是我们不知道的原因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读到关于耶稣单言的一个事件，结果却超乎任何人的预期。当耶稣知道他的朋友马大与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病了，他在自己待的城市里又停留了两天。与耶稣在一起的门徒或许会认为他的行为很奇怪，因为他深爱他的朋友，也有能力施行医治。为什么耶稣不马上到他们那里去呢？跟随耶稣的人无法想象，神能使用这个神圣的单言，以最奇妙的方式来显明他的荣耀。最后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前往伯大尼。当他们抵达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。耶稣与那对姐妹说话，问他们将拉撒路安放在哪里。他们带他到那个地方，是个洞，入口有石头挡着。耶稣叫人把石头挪开。马大立刻抗议，因为尸体放在那里已经四天了，里面一定十分恶臭。耶稣没有受到拦阻，反而告诉他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请参阅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节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实在太令人震惊了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说道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他们的兄弟不再是死亡之躯，而是完全活了过来。耶稣本来可以医治他，但是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那个单言将更大的荣耀归给神。不论你在等候信箱里出现支票，还是医生在诊间告诉你的答案， 等候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要如何学习好好的等候呢？首先，第一，知道你等候的是谁。等候的主动部分是学习信靠神，全然仰赖这一项事实，神将引领你安然度过。你等候的不是答案、事物或人，你所等候的是那位救赎你的神。若不其然，你会感到失望的。第二是有盼望的等候，你可以选择你的态度，要心里焦急还是有信心、有期待的等候。求神帮助我们选择观点，求神赐给我们耐心和平安。当我们等候，神会建造我们的力量、勇气和毅力。在诗篇第130篇第5节说道：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第三，祷告并顺服。等候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时刻，而是祷告和行动的时刻，去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将自己所有的情绪放在心里，而是能与神分享我们的失望和挫折，敞开并真诚地向神表明，并且跟从神的带领。我们在盼望中等候，即便在眼未看见之时，仍然信靠神。第四，降服并坚持。在过程中为我们的光景献上感恩，当我们将自己的心智、盼望和梦想降服在神的旨意中，将恐惧和想要掌控结果的渴望释放出来，释放紧紧抓住的事情，坚持在基督的盼望上，他永不撇下我们。第五，纪念神过往的作为。当我们回头数算神的过往，他为圣经中的人、为其他人以及为你所做的，恐惧将会平息。要告诉自己，神在过去动工，在现在动工，在将来也要持续动工。诗篇第68篇第28节写道：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，神啊，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。第六是活在当下。你的焦点在哪里呢？你是否将目光放在未来，却没有好好的把握今天呢？虽然我们要对未来抱持盼望，但也要将目光摆在正在做的事情上，也要留意现在的自己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放开我们的手，不再掌控，信靠神吧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4节说道：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竹子长得很高，但他们首先要往深处生长。当你撒下竹子的种子，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，一件事也没有，4年以来都是如此。最后到了第5年，竹子迅速成长了8尺。倘若在这5年以来，竹子没有形成巨大的根部系统，坚强地支持即将来到的成长，这个令人惊讶的成长速度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如果你在生活中没有看到任何变化，请别放弃。要知道，神在动工，他一直都在你不晓得的层面上动工。要有信心，神的时间是完美的，不论是对他的创造还是你的生活都是如此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诗篇第130篇第5节说道：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亲爱的主啊，我有时失去焦点，将自己的盼望放在我所渴望的事物上，一段关系、一栋房屋、一份工作或是其他的事物。如果我拥有他们，我将会感到快乐。但是我需要学习等候你，而不是我渴望的人事物。教导我等候你，仰望你，坚定不移。你应许要看顾我，我信靠你的旨意。我在此刻切切求告你，帮助我专心的等候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亲爱的主啊，你实在是奇妙。许多时候我以为我明白自己的渴望和需求，但是你更明白。你的想法不同于我的想法，你通晓一切。虽然我想要让事情按照我的方式，但我需要信靠你。我感谢你看到更大的局面，你保守我面对那些即将发生而我却无从晓得的事情，你引导、带领和保守我走在对的方向上。我感谢你帮助我全然相信你的旨意，即使我不明白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以赛亚书第43章第19节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亲爱的主啊，时间已经过了很久，我仍在等候事情有所改变。我感觉我的盼望一直受到拦阻，求你挪去那些障碍。无论如何，求你帮助我前进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你是神，你是伟大和荣耀的真神，又向你的儿女施行慈爱与怜悯。今天我需要一个神迹，求你在情况看似没有改变的时候为我开道路。我将信心放在你里面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杰奇强生所写，朱月琴所翻译的《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。
祷告，因为我渺小。祷告，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
祷告已假装不了，祷告因为你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。